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上星期度过百岁生日不久的中共离党高官许家屯在美国南加州辞世，引发各方媒体关注和讨论。许家屯当年作为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任职期内以开明著称，被认为是香港一国两制的推手之一。此外，他曾经亲历六四，认可学生的爱国动机，反对政府武力镇压，并在离休后出走美国。有分析说，他向往正义，追求自由，研究和借鉴资本主义，但最终却没有摆脱马列思路。那么许家屯身上有哪些英雄气概和悲剧色彩？许家屯的先觉和局限在哪里？他没有抛弃中共，却为何被中共所抛弃？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继续欢迎两位，请您拨打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参加节目的讨论。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和平先生，我们知道你和许家屯先生的交往非常的过密，两个人可以说是忘年交。在您看来，导致许家屯1990年离开中国到达美国、出走美国，他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当时哈有一个地方领导人叫梁湘，梁湘是因为呢，跟他差不多，就是支持这个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手段、和平的手段呢，来处理这个89年的学生运动，那么很快遭到这个整肃。因为许家屯先生呢，他在这个香港的特殊的这个地位，所以呢，对他的整肃呢是马上急都要来，所以出于安全的原因，当时许家屯先生呢，匆匆的在他的朋友帮助之下，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文汇报的前社长金耀瑜先生父子的帮助之下呢，离开了这个中国，到美国呢这个旅游休息。那么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后来网上流传的一些指控基本上是不实之词说他是什么贪污腐化问题啦、生活问题啦，其实完全都是可以说是虚构的捏造的，完全是他出于一种道义的原因，当时为他的道义、为他的正义、为他和平解决这个学生运动付出的一个沉重的个人的这个代价。后来事实也证明他在美国旅游休息是正确的，因为梁湘先生是一个中共的一个老干部在深圳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又是后来又参与创办这个海南省但是他就是因为简单的支持了一些学生运动，晚年生活得非常的悲惨。而许家屯先生在过去20多年中间，是因为他思想新奇，但是他在美国过得比较的舒适，比较的安逸，因为有亲友照顾他，在这个地方他可以接受到很多不同的这个思想不需要这个遭到政治的这个整肃这个我认为正是就是因为这一点，他得到了非常多人的这个尊重也是由于他在香港的处理事情方面的妥善得当得到了香港民众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支持。到现在为止，他去世的消息很少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像他这样一个级别的领导人去世，在香港引起如此大的震动，而且各方面对他的评价都非常的高。
好，张立凡先生，在许多当时的中共高官当中呢，许家屯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基本上是公开表示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对学生要求民主的行为表示赞同的前中共高官之一。你认为促使他做出这样想法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还是这个出于执政党的长远利益的考虑，因为当时这些体制内的高官 包括啊，我所认识的不少的红二代，他们对于这个用这种暴力镇压的手段来处理这个群众运动，都是不满的。还有一些军队的啊，这个将领也是表达了同样的态度。那么，当然这种他们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呢，就是还是中共十三大所定下的那个政治路线，就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那么不能够就是因为有这些个群众的抗议，就采取这种用国防军来对内进行镇压的这么一种手段。所以呢，这一点上实际上也是给体制造成了深刻的裂痕，这种裂痕到现在还存在。所以我们注意，你看这个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时候，他就没有指定一位什么红二代，其实就是他对红二代，因为当时红二代中间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镇压，所以他对他们不放心，怕将来有人翻案。那么当然这个李嘉诚先生，他是一个就是在体制内他是一个开明人士啊，开明派，而且呢他对于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所做出的这种啊非常有远见卓识的这种推进啊，这点上来讲，他也是从中共的利益，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很这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试图把这个国家的利益和中共执政党的利益做一个比较有效益的结合吧。所以呢，他们既考虑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考虑就是执政党的长期执政的利益。如果是按照这部分开明派的这种思路的话，可能现在这个中国国内的矛盾不会像当下这么样的尖锐，这种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但是呢，实际上中共是一个逆淘汰的一个体制，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凡是这种开明的有远见卓识的这种领导人，他们往往得不到这个他们应有的位置，或者就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整合的过程中，他们被抛下车来。所以当然不光是梁湘，不光是许家屯，那我们看到的还有比如还有赵富三啊，比如那往高了说还有赵紫阳和胡耀邦。所以现在这个体制之所以弄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中共一个淘汰精英的体制，他把对自己最有用的这部分人，自己体制内的精华被他们挤压出来了。所以这也是这个体制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此，他们很难修正自己的错误。
何斌先生，我们知道许家屯先生呢，他是在香港工作了很长的时间，对香港的资本主义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同时他提出来了中共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你认为他的这一思路的难能可贵的地方在哪里？
他的这篇文章啊，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最开始是发表在这个《求是》杂志，就是因为《红旗》杂志啊，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这个《红旗》杂志，啊，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权力斗争中间名声太臭了，所以后来本来一度想停刊这个杂志，后来呢就是妥协之下呢就改名为《求是》杂志。那么第一期就发表了许家屯先生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背景发生的时候，正是有很多政治上的老人，甚至上一些理论工作者，甚至一些这个其他的官员啊，怀疑这个当时要做这个身段推迟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那许家屯先生在这个香港发表这么一篇文章，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在支持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支持赵紫阳的这个经济政策起了非常大的这个推动和鼓动作用。当时候可以说是这个中共领导人、中共地方领导人 第一次这么这个系统的提出要重新理解、重新学习这个资本主义啊，在理论的高度来阐述这个问题，这个在当时候的这个领导人中间是非常少的，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许家印先生啊，不仅是作为一个行政上事务的这个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个理论的探索者。那么他在这个啊美国这几十年啊，除了他写他的这个回忆录一段时间以外，他更多的时间其实是在思考这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啊这个问题。他甚至想在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啊的吸收这个社会主义过程中间的教训，也吸收了这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间的教训，能够找到一些更高级的啊这个啊社会主义啊，所以这个一是他思考的啊这个问题啊，他晚年可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完成的这个著作，因为他修改了无数次，也是对他当年的这个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理论反思。这样一的理论反思在中共地方领导人里面是比较罕见的，因为大部分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一些行政事务官员，尤其像他这样是参加中共革命比较早啊，那么在理论上一是坚持这个进步和学习的啊高干确实是非常少的啊，他的聪明啊，他的智慧，他的记忆力，他的这个兴趣的程度，在我所认识的中共高层官员里面呢，是非常罕见的。大部分的高级官员到了70岁、80岁，就脑子就不是那么清楚，就比较糊里糊涂啊，就非常的简单和祖村。那么许家印先生不是这样的啊，他的政治史政经济，他有一些他基本的价值和立场，但是他对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这个观点，始终是抱一种学习的态度，他始终是听啊不同的这个意见。这一等精神，在他这一等领导人里面，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好的
啊，非常罕见。
张立藩先生，许家印先生一直到他临终以前，一直自称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认为他的局限在哪里？
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时候这个人呢，站在历史的潮流中的时候啊，虽然他可能对自己的行走方向有所选择，但是呢，也很难完全割舍自己的历史。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就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参加革命和这个参加这个共和国创立这一段的历史，他很难割舍。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个党内的民主派啊，包括比如炎黄春秋的一些老人家呀，等等等等，他们也是处于这种状况，就是还希望能够救党。那么当然许家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希望救党，因为党已经是抛弃他了啊。但是呢，可能他的这个当初他参加这个中共革命的这个初衷可能还没有改。那么作为这个马克思主义，他可能这个他信仰的这个东西他还没有真正放弃，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了。就是说现在在中国恐怕也没有多少人真正信这些东西，当然我们的这个最高领导人除外，我们看他现在还在强调这些东西。
在七一讲话当中他就谈了好几次要不忘初衷，恐怕就是您说的这个意思吧。
但是呢，这个其实已经是皇帝的心意了，就是天下人都已经不信的东西，那只剩下少数人还在信。那大家一方面可能觉得这些人有点原教旨主义，一方面又觉得这种信仰似乎是是会已经是不接地气的东西了。但是呢，你没有办法说一定要改变他们的想法。为什么呢？这个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历史，人想否定自己的历史，说我今世而昨非，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无论是许家屯还是其他的这个领导人或者其他的革命家啊， 他们都很难做到这一点。就是说在体制内现在有一些个持不同意见的这些体制内的人士，他们也做不到，就是说彻底否定自己的革命经历，或者彻底否定自己的历史，这点他们也做不到。他们能做到的也就是所谓的两头针，就是当年可能参加革命的时候，他确实是怀着一片青年时代的那种热情，这个青春都献给了这个事业。然后中间一段他们可能是迷失的，因为他们被这个毛泽东洗脑了，跟着毛泽东去干了很多荒唐事，去瞎折腾，这些他们都有共同的经历。然后到了他们离开自己的官职的时候，离开自己的权力地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重新有一个反思，有些人就活明白了。那么当然许家屯先生他是属于这个，应该说在这个体制内，由于他长期的离开了这个大陆的环境，可能他的这个反思会更加深刻一些，所以他能够提出这一套东西来，但是并不等于说他想放弃自己的信仰。
嗯，
所以呢，这一点我们还是应该予以相当的尊重。
是
啊，我觉得他们这种这个所谓不忘初心呢，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啊，可能这个当初他们那种理想主义的东西还是比较可贵的，因为他强调他们那个时候信仰的东西其实还是自由平等。
嗯，
而现在就很难说了，现在是非常功利的。
是，
现在我看很多人入党的初心就是要到这个体制里来谋好处，所以你很难说这个不忘初心到底能够怎么一个不忘。
嗯，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初心。
好的，
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快速的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北京的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王先生，
哎，你好你好。首先我会很短的。首先我同意张立凡先生的观点，就是许家屯他在就是你们讲嘛，他八十年代就是九十年代的时候他是英雄，但是现在来说我认为许家屯先生他只是一个，就是康有为在1898年变法的时候他是英雄，可到了后来他却成了保皇党，成了历史的垃圾。我相信如果我这样话说许家屯先生这个死者为大，我认为对许家屯是不够尊重的。但是大陆的确也有许家屯先生这样的人，就是说他们对共产党那就是说如果他们建议改革共产党，但是他们反对取代共产党，所以他们也只能是历史的悲剧，就因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谢谢。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是江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听得见吗？
听到了，请讲。
我想说的就是社会变革的时候啊，因为一般黑天鹅都是发生在那个经济政治很不平稳很颤抖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的话只要稳定性不足的话，任何一个大的事件有可能都会得到更大的那种放大的效果。所以我因为我自己是研究经济的，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经济非常的糟糕。
嗯，
如果在政治方面还你死我活的内斗的话，我想他是根本救不了这个社会的危机的。所以举个例子，就是说现在这个体制就像一艘即将下沉的破船，但是船上的大佬们却在争权夺位，谁都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推行一些有效的政策，还在忙于内斗，一出来政策就出不了中南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体制很难维持下去的，就算是他集权的话，我觉得他也已经赶不上时间了。而且的话我觉得习近平也不是真正的朝着民主改革的集权，因为他所作所为的话体现出一种很左的趋势。所以我说在一系列的危机的这种夹杂之下，我觉得这个体制非常的堪忧。
好的，
谢谢
江西刘先生。最后请和平先生快一点来评论一下。那么许家屯在他在美国期间呢，对在中共执政的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表示出非常支持的态度，尽管如此中共仍然不允许这位前高官来回国落叶归根，你认为他们所担心的是什么？
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即使中共领导人 啊，不断的通过各等管道呢，带蜀江的先生呢回国，也表示了某一等善意性的沟通，希望呢能解决他的问题。确实在戴蜀江龙先生的一系列的这个调查中间，没有发现他涉及到严重的犯罪啊，比如说他经济上的犯罪，甚至在政治上来讲也是的，没有严重的犯罪啊，这没有真正的这个站在某一方面。当时他大部分的这个行为都是奉令而为，而且呢，他得到了对当时杨尚昆啊、赵紫阳当时主要领导人的这个支持，他也谈不上去参与了他们的反对中央政府的这个行为，所以没有查出他严重的问题，所以一直希望来沟通啊，能不能对许先生表示某一点善意。但是由于许先生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人物啊，担心呢他的回去会影响到对六四的这个重新评价，所以这个事情呢一直是搁置在这个地方，加上了这个啊江泽民和李鹏两个领导人呢当时号这个打压了许先生先生，那么他们回去以后，怕许先生回去以后呢，影响到这个啊江泽民或者是李鹏不高兴。但是根本的原因不在这个地方，根本的原因我不太同意啊，在现在去说许先生有历史的这个啊局限性或者令人遗憾的地方，恰恰相反，我觉得许先生在退休的以后，不断的就探索这个理论性的问题，而且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一些批判，我觉得这就凭这一点，比一般性的简单的学习资本主义，简单的去肯定这个资本主义现在的文明程度，你是还是要更加令人钦佩啊他的勇气。另一方面就是他主要是在香港啊担任领导人期间，他开明的作风啊，不管他个人的政治立场怎么样，或者他执政党的立场怎么样啊，或者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他能够和各个派系之间进行沟通，尤其是非常反共的一些文人或者是一些政治领袖进行沟通，而这一点是造成啊当时很多人怀疑这个香港举行回归的人啊在那个时候度过了非常危险的一关，可惜这一点并没有被继承下去，恰恰相反，现在在香港制造的是敌我气氛，制造的是完全这个轻而易举的去打击啊，去攻击，甚至诬陷的是政治上的啊不同的声音，这样才造成了香港现在情势的诡异，甚至是非常危险的状况。许先生这一等开明的作风啊，这个并没有继承下来，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啊，这不是许先生的局限。这即是真正的局限，真正的问题是在中国体制。
好的，时间的关系，围绕离党前高官许家屯辞世、心向正义难忘故土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